好，弟兄姊妹你好，仲有几日咧就系农历新年，唔知道你会唔会安心外出拜年啊？可能你都会心郁郁吓，因为实在好耐冇见朋友同埋弟兄姊妹啦。大家能够见到面讲声新年快乐，主恩满日，系好好嘅感觉。我哋实在要珍惜每一次能够相聚嘅日子啊！特别系好多人而家都喺度思前想后，系咪应该要移民呢？或者留喺香港呢？所以今日一别，何时再能聚头呢？或许只有上主才能够知道。今日正道的题目是逆向的呼唤。我想用以下这样的情景开始，看看大家会怎样的回应。在公司里面，你的上司是一位相当有爱心的人，大家都很尊重他。有一天他来跟你说，想你同一位犯眾憎的同事去接觸，嘗試去勸他呢調整一下同人相處的方式。那其實你心中有數，為什麼上司會找你呢？因為其實可能他想呢讓他是升職，於是乎希望他能夠改變一下同人相處的方式，以致將來能夠好好地擔當一些管理的工作。不過問題就來了，雖然你同這個同事表面都是和諧，但是你其實又不是很喜歡他，而且其實你都想升職，所以其實對方呢其實是一個競爭對手。那到底你會不會幫你這位這麼尊重的上司去勸喻你的競爭對手，這位的同事，這位犯眾憎的同事呢？給幾秒鐘大家心裡面回答一下好嗎？好，或许你都有你自己嘅谂法，其实有时真系几难取舍。有时喺生活上边咧，往往我哋要面对一啲自己唔喜欢嘅人同埋事，心里边十分之挣扎，想尽办法去逃避。作为信徒嘅我哋会祈祷求主，让我哋能够避得开，唔使去面对呢啲事情。但系喺祈祷里边，往往却系感到上帝俾你相反嘅方向。例如在升学上面、转工上面、感情上面都可能有这样的情况。到底我们怎样去面对这些处境，这些不是自己心里面愿意的一些方向，而当中又有什么意义呢？今天我引用了是旧约约拿书三章一至五节和第十节这段经文。上帝同样对约拿先知发出一种约拿极不情愿的听到的呼唤，我称之为是逆向的呼唤。到底约拿怎样面对？为什么上帝要发出这些呼唤？对我们又有什么启示呢？弟兄姊妹，约拿书虽然只是短短的四章，但是故事性是非常之强，而且有极之丰富的启示。它是非一般的先知书，以约拿的经历而不是他的话语去释出信息。在短短的篇幅里面，上帝行了八个神迹，从而带出一个很重要的主题的信息，就是上帝是怜悯的，只要人肯悔改归向他，他就会接受。今天在这么丰富的信息里面的时候，在这个短短四章但很丰富的信息里面的时候，我们尝试聚焦在上帝向约拿先知的呼唤这个点上面。或者我们先看经文，我们看回约拿书第三章一至五节那个的经文。那里这么说，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约拿，要他去到尼尼微城，将耶和华曾经向约拿提及过的一些信息去告诉那里的城里面的人听。约拿就照吩咐去到这个城市里面。事实上尼尼微城的面积是不小的，要行完整个城市是需要三日的路程。当约拿到达了之后，不过他只是行了一日，我相信应该是未行完整个城市，就向那里的居民说，再过四十天尼尼微城要倾覆了。倾覆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城市将会被毁灭。其后呢，神迹奇事就发生，城中的人都信了上帝，敬虔的程度更加是去到禁食、 穿上麻衣啦。喺三章十节里边，嗰度咁讲啊，上帝见到佢哋彻底悔改，就改变咗心意，收翻原先要对呢个城市所施行嘅灾难。原来上帝一直系要对尼尼微城施行灾难，不过佢收翻。弟兄姊妹，经文嘅内容十分之简单，里面亦都展现相当之美好嘅境况。约拿先知奉耶和华嘅命令去最大恶极嘅尼尼微城嗰度向居民发出警告，结果居民里面无论大人细路仔，包括咗君王都悔改，更加系相当之敬虔，禁食啦、披麻啦。如果睇六至到九节里面，更加讲到连啲畜牲畜都有系披麻嘅情况。呢个几咁美丽嘅图画咧，弟兄姊妹系咪？约拿先知顺服上帝，尽忠职守，传咗一次好成功嘅信息。但系到底约拿系咪真系咁顺服咧？要真实了解约拿嘅话，我哋必须问以下嘅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系喺三章第一节里边讲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约拿，有第二次临到。自然就是有第一次了，到底第一次的话是怎样的呢？之后又发生了什么事呢？这个是第一个问题我们要理解。第二个问题我们需要了解的是，在第三节里面，原本要走三日路程的尼尼微城，但约拿只是走了一日就走完就算数了，而且随即宣讲那个短无可短的信息，就是再过四十天尼尼微城要倾覆了。其实在原文里面只是五个字，这么短的信息，为什么他只是这么简单去讲，这么不认真，或者直接地讲，为什么这么做呢？约拿，我们尝试去回答这两个问题。我们先看一下到底耶和华对约拿第一次的说话是怎样。我们看回约拿书一章第一至第三节里面，里面这样讲，第一次的说话是耶和华的话临到阿米泰的儿子约拿，说起来到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因为他们的恶已达到我面前。第三节里面约拿的反应是怎样？却起身逃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弟兄姊妹，他斯这个地方即是现今西班牙附近。尼尼微城在哪里呢？就是现在伊拉克北部的附近，完全是天南地北相反的方向。我们看到约拿根本不想去尼尼微城，而且向相反的方向有这么远走这么远去逃避耶和华。为什么他这么不想去尼尼微城呢？原来尼尼微城是亚述国的首都，而亚述在当时是非常强盛而且好战，经常是入侵邻国，所以他是以色列国的强大的敌人。而事实上亚述人也非常之凶残，道德也都极之败坏，他会以极之残暴的手法和酷刑去对待他的敌人。所以约拿希望能够借助上帝的惩罚去消灭这个敌人，免得以色列受到威胁，这个敌人走了之后他们就不用受到威胁。所以他根本不想去传上帝话，不想去尼尼微城里面向他们去宣讲任何信息。而我们或者再看一看在第四章里面，那里更加去清楚去解释他为什么要走去他斯的原因。在第四章一至二节里面他这样讲，他对耶和华的祈祷中，即是约拿对耶和华祈祷里面表白他逃跑的原因，他说耶和华，这不就是我仍在本国的时候所说的吗？我知道你是有恩惠、有怜悯的上帝，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会改变心意，改变心意，不降那灾难。我就是因为这样才急速逃往他斯去的啊！这里很清楚讲了，约拿正正怕去到尼尼微城宣告耶和华对他们的愤怒之后，如果城里面的人真的悔改的话，这个怜悯人的上帝就会改变心意， 而不去消灭这个敌人，反而会接纳他们的悔改。这个是约拿万万不想见到的场景，而事实上这个事情又真是真实地发生了。所以耶和华对约拿的第一次呼唤是一次逆向的呼唤，并非约拿的意愿的呼唤。弟兄姊妹，约拿在第一次听到上帝的呼唤要他去尼尼微城的时候，他选择了远走高飞，但是上帝要他信服，就给他经历。在逃走的过程里面，他一路去走，上帝安排了一场极大的风暴，约拿所搭的船呢几乎是破裂。事实上约拿觉得不知道怎样面对，他都不想再生存下去，他就指示船上面其他人将他抛到海里面，他宁愿死他都不想去尼尼微城。没多久他真的 被人抛了海，而上帝的安排很奇妙，他安排了一条大鱼将约拿吞了入肚里面三日三夜，而约拿在鱼肚里面亦都向上帝祷告悔改。于是乎最后耶和华吩咐的之下，这条大鱼将约拿套回去岸上，然之后就出现了耶和华对他的第二次的呼唤，就是今天经文里面的内容。今次第二次的呼唤，约拿的反应是怎样呢？他没有再逃跑，他选择了服从上帝的要求。但弟兄姊妹，他心里面是不是完全信服耶和华的吩咐？他虽然口里面答应，但是心里却不情愿。于是乎在尼尼微城的三日宣讲就变成一日，而且只是两句说话就讲完，正如刚才说完全一个hea做的情况，因为他极之不希望城中的人悔改。但结果却是他最不想见到的事情足之发生。对约拿而言，这班人的悔改，上帝对他的第二次的呼唤，完全又是一个逆向的呼唤。弟兄姊妹，约拿表面顺服的回应，却竟然他所做的彻底地改变了尼尼微城的命运。原来约拿重视的是上帝对以色列的怜悯，上帝所拣选的子民的怜悯，但是上帝所重视的却是对全人类的怜悯。上帝所关注的比约拿关注的更广更深。弟兄姊妹，有时我们不同意亦都不愿意接受上帝逆向的呼唤，因为我们只看到自己认为应该怜悯的人和事，认为上帝的指示不合常理。其实想真一下，上帝的呼唤有时只是不合自己的心意。就好像在几年前我有一些亲身的经历，一直以来我都在沙田区工作，我是区里面的资深同事，事实上在工作表现报告上面都拿到一个算是不错的成绩。如果只要我再拿多一次 A 级的成绩，升职这件事应该是稳如泰山。某一日上帝就召见我，我的上司上司召见我就去表示说，喂，总部有一个岗位希望由我担任，但这个只是一个评调，就不是一个升职。他说你会不会接受啊？样我根本都不用考虑，上司都未讲完，几乎都未讲完，我就二话不说即刻就推他。因为我计算过当时我大好势头当然是留在地区里面等升职，而且在总部工作，如果不小心出错，上面那么多高层个个都知道的话，那我升职的理想就完蛋了，是吧？所以千计万计不去，一定不去。连我上司和身边的同事都支持我的想法，他说你当然不要去了。所以呢， 呢一次嘅呼唤吓，即系我上司同我讲去总部呢件事。呢次嘅呼唤咧，绝对一个逆向的呼唤。喺第二日咧，我上司又召见我咯，佢就话啦，佢话喂，我嘅上司即系高我两级嗰个啦吓，我哋叫做 boss，OK 吓 ，boss， 佢会揾你噶啦吓，咁啊。然之后同日嘅下昼，我记得好清楚啊！呢个夺命 call 咧就卒之出现。阿 boss 就话啦：，喂，总部啊，指名道姓要你去噶嘛，你珍惜呢个机会啦。个珍惜嗰两个字特别用得强调嘅字眼嚟啊。咁我梗系知佢心中谂乜嘢啦。喂，叫你去你就去啦，你唔好令我难做啦，系咪？咁当然对我嚟讲，逆向的呼唤啦，系咪？我就以诸多个藉口。大胆推却，连我要早啲翻屋企教阿女做功课呢个大话都讲埋。事实上，老实讲嗰阵时候，根本我太太处理佢啲功课嘅。咁啊，阿 boss 啊，明知我揾嘢嚟讲啊，咁啊，声音就即刻就变得好严肃。佢话：你认真考虑啦，咁样啊。然之后就话：你两日后复我啦。咁呢个时候，我好清楚一样嘢就系，我再推嘅话咧，我冇运行。如果我再咁样违反上级嘅意愿，留喺区里边工作，应该都冇乜好结果，系咪？咁于是乎，我就做一件事，我就恳切祷告，我盼望奇迹出现。上帝，你俾我唔使去总部，咁啊祈祷两日，两日之后我梗系唔打电话俾阿 boss 啦，系咪？咁啊一于逃避佢。咁当然呢个世界就系你唔揾人啫，人哋会揾你嘅，系咪？第三次嘅呼唤就嚟到。当然，再一次嘅逆向的呼唤，我卒之喺极不情愿同埋无奈之下答应咗佢咧，去总部去理身吓。但系弟兄姊妹，当喺总部工作咗一段短暂嘅日子，都唔系好长时间，开始咗工作冇几耐之后，我开始对上帝安排我去到总部里边工作咧。有着好新嘅、全新嘅体会，更加明白到原来我一直只系重视上帝对我嘅怜悯，而上帝重视嘅却系对人，当然包括咗对我在内嘅怜悯。到底我喺总部嘅日子生活系如何呢？我稍后再讲。喺准备今次讲到嘅时候呢，我将约拿书读咗好多好多次，每多读一次嘅时候，我就对上帝嘅怜悯、人嘅叛逆、人嘅悔改多一分嘅反省。事实上，约拿对尼尼微城嘅保留系可以理解嘅，换咗系你或者我都唔想去啊。纵使上帝强迫我哋去，我哋心里边仍然系不情愿。我哋更加担心上帝系会改变心意嘅上帝嚟噶嘛？佢会心软，佢会赦免咗佢哋嘅罪。卒之，虽然约拿是hea做，但是尼尼微城的人却是很得意，大大悔改。事实上，上帝又真的改变了心意，对尼尼微城由愤怒变为怜悯，而且赦免他们的罪。不过我们要问一句，会改变心意的上帝去怜悯这个城市，是不是就是这样呢？有没有特别的原因呢？为什么他要怜悯这个罪大恶极的城市呢？我们尝试在第四章第十至十一节里面，我们去找一找答案，去了解一下为什么上帝会这么改变心意去怜悯这个城市。在这段经文里面，这两节经文里面也都叫人对上帝的怜悯是有新的体会。当然我们在看这段经文之前，我们解释这段经文之前，我们先有试了解一下究竟故事发展是怎样。其实约拿对上帝改变心意，不去惩罚尼尼微城，反而接纳他们悔改，是相当之愤怒，很不开心的约拿。于是乎，他再次求上帝，不如你拿我条命吧，我很不开心，我也很不愿意去面对这个处境，死了比活着更好，他说。于是乎，他就出了城，在城外面离开了尼尼微城，在城外面为自己搭了座棚，他就坐在棚的荫下，棚的荫下里面等住咧，睇下究竟城里边跟住会发生啲咩事。喺炎热嘅天气之下咧，约拿十分之辛苦。咁啊，耶和华有冇锡佢吓？为佢安排咗一棵系蓖麻树， 蓖麻树的影咧，即系嗰个荫咧，树荫咧嘅影咧，系遮盖住佢嘅头，使到咧佢觉得啊舒服咗好多，因为实在太炎热，有个树荫遮住自己咧，佢就觉得舒服咗好多。不过只系短短一日，耶和华又再安排第二日嘅时候，要安排一条虫去咬呢棵蓖麻树，然之后呢棵树就瞬即枯干。于是乎约拿就好嬲吓，哇！真系享受咗一日啫。於是乎他就很憤怒，就向上帝質問，而上帝的回應呢，對他的回應呢，就是在第四章十至到十一節裡面的內容，也是說我們會去多些了解上帝的憐憫在哪裡。在第十節裡面，他們那裡所說的，耶和華說，這棵蓖麻樹，蓖麻你沒有為他操勞，也不是你使他長大的，他一夜生長，一夜枯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个尼尼未大成，其中不能分辨左右手的就有十二万多人，还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弟兄姊妹，什么是不能分辨左右手的就有十二万多人？这句说话是什么意思？其实是说单单小孩细路仔就有十二万多人，十二万多人不是一个小的数目。这节经文的意思就是说，上帝透过一夜长成、一夜枯死的蓖麻，让约拿明白到，你自己连一棵蓖麻都珍惜啦，都爱惜，你为了它的枯干而惋惜，你看看尼尼微城众多的人命，单单小孩就有十二多万，上帝又怎能够不去爱惜他们？弟兄姊妹，上帝是怜悯的，他对人的怜悯比约拿更广更深，因此上帝关注的是人愿意悔改，无论是穷凶极恶的人，无论是不是他所拣选的人，他都会怜悯。而约拿对人的怜悯却又是怎样呢？他止于自己关心的人，他只关心以色列的命运安危，所以最好是尼尼微城消失了。对这个大城市的死活，约拿并不关心。上帝和约拿的关心很不同。刚才我讲到底我在总部的日子是怎样，十分之忙碌，很大压力，这个都是事实。不过我却是十分之快乐。为什么呢？我真的估都估不到。感到意外的是，我这个中年人呢，竟然跟一班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呢相当之投契。在总部里面都不少二三十岁的同事。他们很多都天真漫漫，很纯真。但是呢，我就看到原来他们很多都背负着一些成长重担，家庭的困难。我这个中年叔叔竟然成为了他们的倾诉对象。有时我会做了他们的爱情顾问，有时又会好像父母一样去开解他们怎样跟家人相处。有时甚至乎他们遇到一些家人，譬如出现脑退化症这些长者的情况的话，我又会去跟他讲一下怎样去处理，或者是有什么资源可以帮到他们。而更深印象的是，我和一位很年轻的同事，每逢星期二放工之后，我们一起去跑步，一路跑步一路谈论将来的人生理想。最后呢，这位同事都决志信主。在总部里面，我仿佛成为了一班年轻同事的老大哥，信任的朋友，并且是冲出生活困扰的同行者。现在虽然我已经调离开了总部了，但我们的友谊到今天仍然维系。我再细想之后，我终于明白上帝为什么会安排我去总部工作。他希望我成为了一班年轻人的同行者，也都让一班年轻人去影响我，不要只是顾着自己有没有升职，要从这个关注里面走出来，向更重要的方向前行， 去传扬上帝对人的爱，对人的怜悯。一直以来，原来我只是希望上帝怜悯我，但是我看不到上帝对我多次逆向的呼唤，其实他想要使用我，让人去看到上帝对每一个人的怜悯。约拿书的结尾没有提到约拿怎样去回应，当上帝跟他讲完个原因，为什么要改变心意的原因，结尾里面没有提到约拿的回应，到底他仍然对耶和华生气，抑或是深受上帝怜悯来未成人而感动，重新改变自己对上帝的眼光，我们不知道，约拿书里面没有去讲。这个是约拿书作者刻意的留白，让到作为读者亦都是信徒的我们自己去思考，我们应该怎样去回应上帝。弟兄姊妹，当上帝向你发出逆向的呼唤的时候，你的回应会只是着眼于上帝对你的怜悯，定是会让上帝透过你彰显他对每一个人的怜悯呢？阿门。